在说问题以前，我在思想怎么回答。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九节，耶稣说：“你们被教的时候，分属于大概是与这两类的哈，这没有写。一般我们中国的基督教会有宗派的教会呢，可以跟西洋的基督教会可以说一样的，分作两类，福音派或者是非福音派。有的叫做 High Church， 就是比较注重仪式的，好像圣公会天主教的那一类沿过来的路德会，这是比较靠近 High Church， 在仪式上比较重的那么还有一类呢，是比较注重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但我不是说路德会啊什么就不注重传福音，就是在比较注重这个福音传福音，以福音为主的，像浸信会宣道会长老会一般的地方的没有宗派的教会，都是比较属于这个福音派的这是我大概了解的可能是不是或者在有所补充。
这个问题张牧师已经解答，也从一个角度来解答。另外一个角度的解答就是从圣经的信仰来看，大概普通我们讲福音派，福音派呢，福音派是指说全部接纳圣经，认为圣经说是对的，注重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圣经不加多，圣经也不减少，圣经其实万常相信。非福音派可能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会稍微程度不同，有时候相信到一个某个程度，有时候相信到一个比较更深的程度，就不像我们相信圣经全部都是神所模式的。
第二个问题，一人得救，若家人未是基督徒，也能得神的怜悯吗？我想这个题目我们知道是主要是从《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跟那个禁主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得救是个人的，你的得救不能代表你儿子得救，你的父亲得救不能代表你得救，所以得救是个人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必须要把当信主耶稣放在前面。你的一家都当信主耶稣才能够得救，不是你一人得救全家得救，没有，圣经没有这么说，说当信主耶稣那么你的全家才得救，就是你全家都要信主耶稣才可以得救。
我还没解答我这个问题，我再补充这个张牧师所讲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就是说我们第一个信耶稣那一个人要好好的有见证，有爱心，有这个好的行为，那么不妨也为他们祷告，结果神有一个答应，有个允许，就会答应你，很容易的引导你的家人来归主，这是一个允许。这个允许呢，不像信耶稣主得救那个允许，信耶稣主得救那个没有条件，但是叫全家人得救有条件的，就是我们个人呐，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分给我的，这里说常常觉得我没办法完全抓住主，那么因此呢，就在灵性上进一步退一步，那怎么办呢？我想这个问题恐怕在座每一位都有这样的感受我自己都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有这样的感受。这个问题如果要写嘛，就是好像刚才主席所说的，可以写一本书会打几个钟头或者几天都可以但是我很简单的说，不是我们去抓住主，你抓住主一定会掉下来。比如说你做小孩子跟随妈妈爬山，抓住妈妈的手，有一天你的手松了掉下来了。如果让妈妈抓你的手，你觉得怎么样？你想掉都掉不了，你妈妈会拉着你上去的。所以你一定要奉献自己，没有自己，让主抓住你，一直一步一步往前走。如果我们经常常常祷告，在祷告上做功课，常常读经，不离开神的话，经常参加聚会，为主做见证，最要紧的记得 主在我们里面，主在我们旁边，得救完全清楚。得救是什么？我们在主里面，主在我们里面，两个就是一个，一个就是两个。表面看是两个，耶稣同你，但是事实上是一个，那个耶稣在你的里面，已经把你同耶稣调和在一起了。那么你就觉得我到什么地方，耶稣要到什么地方。那么我说什么话，耶稣都知道，我想什么他也知道。如果你这样的一个信仰，再加上读经、祷告、聚会各方面的追求，那你一定是不会掉下来，一定耶稣把你抓着往上去。
这牧师所说的啊之外呢，我也想到基督徒在天路的奔跑上面需要同伴，需要有属灵的好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走，一起祷告，一起追求，这就是神也是要设立教会的目的之一。所以好的属灵的同伴，或者好的家长，好的传道人都是在我们属灵里面非常好的良伴，我们也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我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何理解三位一体？这就是应该写好几本书了。我们怎么样知道三位一体呢？就是圣经没有写三位一体这个名字，这是后来的神学家写出来，但是我们所信的是独一的真神。这独一的真神里面有分作这个一个神，但是有三个位格就是三个 person 三个 person 里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现在主要就是知道我们就是信一位神，但是怎么样知道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呢？我们先第一个知道我们所信的天父，或者给他一个名字叫耶和华神就是来做全体的代表。我们所要了解的就是耶稣是不是神，圣灵是不是神，就是那独一的神。那这里可以引用几处的经文来看。第一处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耶稣基督来自己介绍他跟天父，第三十节，主耶稣说：“我以父原为什么？一，这是一个。”这是主耶稣他自己讲，他宣告他跟父一样。父怎么样说主耶稣？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就是父神天父论到子，子是指谁呢？指耶稣。指耶稣说什么呢？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父神讲耶稣是什么？是神，是神啊。第二个圣灵呢？使徒行传第五章，有个人名叫亚拿利亚，跟他的妻子撒菲拉，他们奉献，但是他们保留一部分，结果他们说他们奉献了全部，结果受到了责备，彼得的责备。第三节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什么圣灵？”好，第四节的后半部，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神，这就是把圣灵跟神就是放在一起。圣灵也是神，耶稣也是神，那都是很简单的做一点这样的介绍。第二个问题我再补充一下这个三位一体呢你如果跟人介绍的时候，你最好不要用三位一体，因为人家不明白。如果你解释呢，也有时候解释的很难完全一样，只有相似，只有比喻，但是没有相等。有人用空气，是不是阳光或者水，那这个你可以看见太阳你可以感觉到太阳的光的热，你可以看见太阳射出来的光其实是处于水呢，又可以变固体呢，又可以变气体的，又可以变液体啊，都是水。那有人说好像一个人呢在演戏的时候呢，他出来的时候呢 是这个花旦，然后进去洗洗脸呢，再涂一涂呢，就变武僧了啊，再出来一个人演好几个角色，这个是不是很合适的？这个是不能同时存在，但是它是同时存在，所以我们只能够用比喻来说明。有一些比喻啊，我想到在美国有很多的东西类似的，但是有大小的不同，好像那个放那个 candy 的 can 啊，铁罐子花花绿绿的哈，那大罐子里面可以放什么呢？中罐子里面呢，可以放小罐子，他们的可以一而三呢，也可以三而一。他们拿起来摇一摇呢，就会敲敲敲，这父子圣灵互相交谈啊。我只是举个比喻而已啊，所以这就关于到第二题，请问神造人是否因为他的特性都是爱人的，所以要造出人来让他爱啊？那么就是讲神的特性，这是我们所谓在神学里面讲的神性 attributes 啊。神的神性有好几种，但是我们主要说神是爱是一种。约翰一书第四章啊，神是爱。希伯来书大概是在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啊，说神，我们的神就是烈火，就说他是公义的，也用光说明神的圣洁，神的圣洁就容纳不下罪恶，所以神会审判。那讲到神的特性，神的第一个特性，神就是爱，这种爱是他本来具有的。那么神造人的时候呢，将他的形象放在我们的人的里面，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神于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造人乃是造男造女，他的形象就是神的特性。神的特性里面呢，有一个爱的特性，因为天父、圣子、圣灵三个职分，三位一体在一起的神，他们彼此就是相爱，互相相爱的不得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就说他是神的独生爱子。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特别了解哈，只能生一个哈，就特别爱，爱的不得了啊。用泥人式的话语使我们了解，因为我们的智慧有限。那么神的一个特性就是爱，在他的特性里面造人，就将这个特性放在人的里面，放在人的里面。所以神跟人之间希望有一个爱的交往，而人也学会爱神，但是这个爱神是因为被他的爱所感动，心悦诚服的来敬拜他，来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们。所以神不是说没有事情做啊，太闲了，所以自找麻烦啊，做一个东西来爱一爱，然后又怜悯他了，然后又想办法。因为神的本性里面，这个就是他的特性就是爱，所以他所创造跟他形象相似的人里面就有爱，所以你会爱你的儿子，所以你要爱一个你所喜欢的人。那这是神给我们的神性，但这个神性要经过神圣洁的净化，在我们里面 purify us， 然后我们的爱才能够真正像神一样。这个是基督徒在属灵生命上的追求。所以你可以说这个题目呢，神是爱，所以造人来爱也对，但是神也是个交通的神。他是什么交通呢？他是三位一体自我对谈啊，他们是叫做 self communication， 他们自己可以 self fellowship， 他们自己可以谈话。所以这个特性呢，神造了人，因为有他的形象，所以他就喜欢跟人之间有往来。在箴言第八章讲到智慧，智慧在神创造的起头就有，对不对？神用智慧做工程师造了世界，然后这个智慧又喜欢到人间跟人同住来往，这是神的特性，因为他是爱的本质。所以这个题目可以说是对，神要造人来爱，但是呢，因为神的神性本性呢，他 他所造的形象在我们里面，所以让我们跟他之间有交通，这是最美的事情啊！这是神所悦纳，也是能够满足我们的内心的事。
这里有几个题目都差不多，都是关于黄金队的哈。第一个问题是基督徒自杀，是不是废了圣灵的殿，不能进天国？照圣经讲是的，最好不要自杀。第二个问题，罪是一次洗干净呢，还是要很多次呢？有的人呢，为了一个罪啊，祷告了好多次哦，主啊，赦免我，赦免我。第二天呢，又在祷告，赦免我，赦免我。需要不需要这样？不需要，祷告一次就够了。一个罪，既然认罪了，真正认罪最要紧啊、哦，不是假的。真正认罪，就一次就洗干净了。那神已经不纪念我们了，我们自己不要纪念。魔鬼常常会提醒我们。要我们自己纪念自己，直到我们是悲感，不敢为主做见证。基督徒常常中了魔鬼的诡计，千万不要中魔鬼的诡计哦。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你为了一个罪，那个罪另一次就够了，不要再另。他把我们罪放在深海里面，永远看不见，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到血那样的打白。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除掉罪，是不是除掉罪性呢？还是除掉罪行呢？是除掉罪行，罪行或者是罪污，那这个是除掉罪。那罪性呢，是讲我们天然的那一个罪，罪性就是原罪，原罪没有除掉，那个罪性没有除掉，罪性的话就跟着我们的，一直到离开世界。那么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就要对付那个罪性，那个老亚当，对付老亚当，对付那个罪性呢，永远的功课，不是一时能够成功的。虽然在地位上是成功了，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但是呢，那个罪性有时候会活动的，所以一直要对付它。我们认罪不是认那个会产生罪不错的，但是我们认的是那个罪性产生出来的那个罪行，那个罪污。还有一个问题，身份册里面的名字啊，我们已经记在里面了，会不会被除掉呢？换句话讲，是得救会不会灭亡？得救不会灭亡。不会除掉的。虽然呢，这个旧约里面有时候、啊、恐吓他，要把你名字辞掉，神有这么说的，但是没有不会把真经辞掉的。只要真经属于神，名字写在生命册里面就不改了。那么这样说，有的人是名字写在生命册里面呢，已经相信主了，但是他以后不相信了，那怎么办呢？他是不是得救啊？如果他真正得救重生，算是神的儿女，生命册里面有他的名字了。虽然他跌倒暂时离开主，有一天主耶稣还是叫他回来。最后这里有个问题，在受洗以后的罪有没有办法洗去呢？受洗以后的罪，就是说这个人写的人可能是很相信那个水的洗礼啊，对不对？水的洗礼啊，所以说洗去我们所有的罪啊。但是大家晓得那个水的礼是一种的仪表，是一种代表，真正洗礼我们就是主的宝血。我们受洗的时候啊，无论是水拿到头上，水我们全心浸下去，都是与主同定死同埋葬同复活，那是一个仪表。仪表什么呢？仪表就是当时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天，我们已经同耶稣连在一起了，已经经过那个圣灵的洗，经过那个圣灵的洗，就得着圣灵了。圣灵的洗就与主同定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借着洗礼来表明我们是真的与主同定死同埋葬同复活了。那么以后我们再犯罪啊、哦，再犯罪你还是要认罪，并不是说那一次洗干净了，那么以后几十年的罪都洗干净了，不是这个意思。以后每一次犯罪，每一次要真正的悔改，每一次真正的得到主宝血的洁净。
我们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起来，这是我们认罪的原则啊。非常谢谢郑牧师。我们的认的是我们的罪行，但是我们的罪性要在我们属灵的追求里面，让它渐渐的去掉，然后用主的性情跟啊。主的荣光来充满，这就是我们追求圣灵充满的生活，让我们里面被主越占据越多，越占据越多，这就是一个成圣的功夫啊。 我们不是因为受洗得救，因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第二章八节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出于什么，出于我们个人的行为，乃是神的恩典啊，免得有人自夸，对不对？如果要受洗，这个洗才会得救，这个洗就变成一个行为，没有这个行为不能得，不是，我们是因信而得救，而受洗是我们信的说明啊，信的说明。谢谢啊，郑牧师，我这里另外有一个题目啊，不过在这个题目以前，我刚才也听郑牧师来解释，有人问的，我们那个救恩会不会失落？会不会失落救恩，然后再悔改一次，再得救一次，再悔改一次，再得救一次？啊，在我们一般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所谓正统的教会呢，或者说相信圣经全部启示的这个教会呢，我们不接受这个想法。这个叫 Lost Salvation， 就是所谓 Arminia 的这种神学思想。这个神学思想在这个天主教的里面啊，也在影响一部分的这个基督教的教会里面，甚至浸信会有一次奉献给美国的牧师跟他谈话，他是这样的想法。那我们认为我们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但是必须呢是清清楚楚的得救，不是那个表面的，不是含糊认罪的得救。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他的手中没有人可以把我们夺去。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他成就了这个救恩之后，就在父神的右边坐下，是一次就永远的成就。所以我们不要怕我们会失落救恩，我们就是有时候会跌倒，但是在哪里跌倒，也在哪里起来。真正得救的人，根据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他说圣灵会在我们里面进到我们里面，成为一个印记，打了个印，说我们是属天父人。根据圣灵的印记，我们承受天上的产业，就是成为神的儿女啊，这个是不会掉的，除非你没有真正重生得救，圣灵只是感动你一下，那你就感不动，不真正的悔改，那么你会觉得说你好像没有得救。因为这个讲说会失落得救的，这是从两处的希伯来的书里面拿出来的。一个就是说，那尝了天恩滋味的啊，然后又失掉，好像那个田地呢，没有下雨被废去，它的结局就是灭亡啊。还有另外一处，我想我们可以看一看为什么他们有这个说法，在希伯来书。第一个是刚才讲的是第六章，尝过天恩之味，又与圣灵有份，圣灵感动了他，觉悟来世全能的。第六节，若离弃真道，就不能重新懊悔。他也懊悔过，可是他没有那个彻底的悔改，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洗净，他可能悔了一半，但是没有真正的彻彻底底的悔改，彻彻底的接受主，所以呢他在这个属灵的这个应许上，他就没有得到这样的福分。那么这是我刚才我们看的是第六章应该还有一处是在第十章是吧 ？OK， 十章。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之后，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就是对圣灵的对圣灵感动的那种抵挡这样的人，真正这样的人，他们是没有真正重生蒙恩的。所以我们要看圣经要几方面来看所以我们真正要做基督徒，就认认真真的悔改，是认真的悔改才有结出真的结果，不要表面的的相信，不要是想看神迹的相信，是因为耶稣基督跟你生命里面那个赦罪怜悯的恩典，而让你里面有把握有把握。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 第一处是三章十四节，哈哈。OK， 十二章十四节，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因为我们的主是圣洁的。所以啊，希伯来书这里所用的跟生命记啊，跟彼得前书这里都讲到神是圣洁的。什么样是圣洁的？我想就是清清楚楚地认自己的罪，而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洗净我们的罪行，我们的罪行。那么这样的人他就在圣洁的地位上。所以圣洁呢，一个是圣洁的地位，成为儿子的地位；第二个是圣洁的实际，你在圣洁的这个路上走到哪个地步，这就是成圣，成为圣洁。所以在这个圣洁的这个，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他有一个圣洁的身份，我是神的儿女。第二个，我在追求属灵的成圣，那也很长的时间要追求陶祖的喜悦。那么这里非圣洁没有人啊能够见主。我想啊，在这一节的这个经文里面呢，前面也说你们与众人和睦，我想他是可能就是主要在这里是给这个基督徒的。前面说到受管教，然后说到与众人和睦，如果没有圣洁不能见主。基督徒你是圣洁的地位，可是你在属灵里面你不是每一次可以见主的。如果你在那个失败上不对付的话，你就不圣洁，你的祷告在神的面前不蒙垂听，除非你是悔改的祷告，不圣洁神不听你的祷告，不能见主，不能见主。所以我们是在成圣的地位上继续追求，到有成圣的一个实际的成圣的这个身份上。那这是我个人对这个十二节啊，这个十二章的啊十四节的啊第一个领受。还有是我们在第三章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我想可能也是我们想说这一节会跟我们啊刚才啊所提出来的说，如果你不是坚持到底，你可能会失落啊，会，那你就没有份了。那你不坚持到底你就没有份。我想在神的话语里面呢，如果有不信的恶心，就是指前面的第十二节，你们要谨慎，有人有不信的恶心把神离弃，这是有关的。所以我们的信心要坚持到底，这也就是说我们听到要真正的领受，真正的悔改。信是神的恩典，可是是人的反应，人的接受。如果人没有反应，没有真正的接受，接受就要悔改，那么你这个信心你就放在了里面，彻彻底底的悔改。圣灵在你的里面，既然圣灵呢在你的里面，主为你负责。如果你说我信一下，那么我后来又不信了可能是天气的关系哈，天气不太好，这个人心情不太好，可能跟太太吵一架，大概我也没有得救了啊。我认为在这些事上，就是你对这个彻底认罪求主怜悯赦免的那个经历上不够，所以你根本那个信心有或有或没有，你也没有办法坚持到底。如果你不能够这样坚持到底，表示你并没有真正的蒙恩重生得救，你在基督里没有份。你可能有很多的其他的聚会侍奉，可是你还没有得救。但是如果你真正的经过那个彻底的悔改，并且在许多的失败里面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都照样的能够悔改认罪，那么你确实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就在神的恩典上有份。所以我觉得这一节跟前面那个不幸的恶心呢是有关联的， 主要还是你跟主所建立的第一步的真正的那个生命重生的关系啊，上面呢是啊非常的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神的话并不是说，那么你不能坚持到底你就无份了啊，你坚持到底你就有份了。那能不能坚持到底，就是你对主确实的把握，他是你的救主，你是不是啊对他的啊爱，对他的呼召，对他的恩典有彻底真诚真正的啊反应。可能我这一节解释的不是非常的合适哈，哎，是。
不是，我想我再
解释。好的，好的，好的。
因为我手上的问题很多哈，如有些问题的确是要花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我是鼓励大家，如果就算是刚刚牧师讲的话是昨天已经解释过，你还是觉得中间还有疑问的话，我很鼓励大家能够在问题解答的时间以外再找牧师个别的上台，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好一点，特别是有十个问题的话，我们每一个问题只能开始的做初步的回答，然后进去你这更需要回答了，请你真的是跟牧师们，我们很多的讲员们个别的协谈。那我们就因为我们只有大概顶多二十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这个 session， 所以我们继续就往下去请各位两位牧师继续为我们解答问题。
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我还要补充那个张牧师刚才所说的，因为这句话弟兄们来问很重要。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要知道整个希伯来书的背景是为什么有这本书，是因为初期教会受苦难，很多人就会动摇，会离开，所以提出警告叫他们不要离开。所以上面的十二节以上面是那用历史的记载来说明的，提出教训，就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40年里边，很多人离开神。那当时的犹太人有没有重新得救？当然没有啊。所以他们呢，离弃神呢，很必然的，因为他们里面没有圣灵，没有生命嘛。犹太人当时在旷野没有嘛。那么现在希伯来书就说我们要怎么样呢？他就提出警告了，你们要坚持到底，不要离开神。那这个警告呢，就好的，就是提醒当时的弟兄姊妹们要信就好了，坚持到底，不要改变。那我们要问会不会改变？不可能改变，因为圣灵在他里面，生命在他里面，就是他这个人啊，应用他的自由意志，可能他要改变了，但是圣灵不让他改变，会叫他回头。主耶稣的生命在他里面不会收回去的，啊，请大家注意这一点。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讲重生的道理，重生的道理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就重生成为神的儿女了。我请问各位，用一个比方来讲，如果你家里你是三个兄弟姊妹，那么你的爸爸认为你比较好，算是他的儿女，另外有一个比较不好，那处下好了，三不处下，这个不是我生的，你的爸爸妈妈会不会这么做啊？不会的，好的儿女是他的儿女，不好的儿女也是他的儿女啊。所以今天只要你真心重生得救，里边有圣灵的印记，你就是神的儿女，你想跑开就不让你跑开的，你跑开几年还是会回头的啊。我补充这样报告。现在我这里啊有两个问题哈，一个问题是关于启示录里方面的，启示录第七章他说啊有144,000人，那么那些人是想跟谁呢？啊，他这里问了，是基督徒呢，还是正统的犹太人呢？那我的回答是犹太人，因为他都讲了一个支派多少，一个支派多少，那当然我们不能改他的，神的话就是这么说吗？但是为什么你会问这基督徒？你有没有发现14章有讲144,000人呢？请问了这位肢体要注意了哈，你再看14章那边有讲到144,000人。那边是讲基督徒，我有时间的关系啊，我就不打开圣经了，你们回去自己看了啊。第二个问题，他说啊，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的呢？圣灵的洗是多少次啊？圣灵的洗同圣灵的充满有什么不同啊？好，我来讲了哈，圣灵的洗只有一次，圣灵充满有很多次，两个是不同。圣灵的洗就是重生，当圣灵进到你里面去了，你重生得救了，这个叫做圣灵的洗。那么以后就会圣灵充满了，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讲圣灵的洗，那个就是一次一次过，也就是等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讲的，我们大家都同饮一位圣灵，圣灵的洗。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圣灵充满了，圣灵的洗下来，因为那个时候圣灵降临了，圣灵的洗啊，圣灵的浇灌啊，圣灵充满了，同时都来了，一下子三四点都来了，那个叫做圣灵的充满。那以后你再看下去，圣灵充满好多次的，我们每一个人经历也是这样，我自己经历是好多次的。所以我的回答是说，圣灵洗只有一次是关乎重生得救，圣灵充满很多次是关乎你生命的长进同你工作的能力。
我这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面对清明节的扫墓，如果其他亲友尚未信主，我们可以拿着香来拜祖先吗？应该如何对其他亲属解释说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啊，还是我们啊信主了，但是我们家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表明我们的见证啊？首先，我们说基督徒并不是一个不孝的孩子，如果做基督徒就会不孝的话，做爸爸的一定不要他儿子去信主，啊！可是我们看见很多的家庭，父母都鼓励孩子要信主，要追求啊！圣经以弗所书教导我们，第六章第二节开始，要孝敬父母，使你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在其他生命记，在其他箴言里面多很多。所以我们说，我们第一个前提说基督徒是孝顺的，而且是非常实际孝顺的，要使生你的快乐，不是死后啊弄个大大典啊，大丧事啊的那种啊仪队啦啊音乐队啦，这样来表演。那么清明节是我们中国的习俗里面的一个节，基督徒可以做什么呢？基督徒不应该拿香来拜，因为拿香所表明的呢是对神的拜。因为有人在庙里啊拿香，有人在家里呢拿香拜祖先啊，拜关公啊，拜上帝啊，拜菩萨啊，很多。你不但是你在那里，你可能不是拜，可是别人怎么样？别人的看法是怎么样？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呢，讲到那个吃偶像之的东西的时候，他说啊，第十章第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他说呢，这个吃祭偶像之物呢，啊，要为着良心的缘故，不吃那个祭偶像之物。为什么呢？是不是为你的良心？是别人的良心，别人的良心。所以呢，如果我们做的事情使别人跌倒，我们就不应该做。基督徒不求自己的益处，要求众人的益处。我们用这个原则来运用的时候呢，你虽然拿香是在尊敬啊什么，但是别人看你是在拜，是在拜。但是我们只拜独一的真神，因为父母他们或者祖先他们过世了，他们在那里，他们不是神，你只能表示尊敬。所以我们基督徒有基督徒的方法。像我的那人的家里是第四代的基督徒，他们在清明节他们也上去扫墓，打扫得非常的干净，把花放在那里做一个纪念，然后他们就围起来呢，在那里唱诗，在那里祷告，求主让生着的人知道祖先的劳苦，然后他们讲这个祖先的长处短处啊，长处啊，不要讲短处，长处啊，对不起，讲长处来作为勉励，并且把神的话讲出来，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孝敬父母啊，对我们的长辈应该是怎么样，是把这些呢教导带给我们。所以基督徒是更实际，更实际，更有用，并且更有见证，更有见证。 那么所以为着别人的缘故，为着其他信徒跟还没有信的，我们不要混乱，不要给人以为我们也拜菩萨也拜这个，那没有什么分别，我们是拜一些独立的真神，所以基督徒不应该拿香去拜。
我这里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三节是指着什么意思？因为这里说啊，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走遍，人子就到了。请大家打开圣经马太十章二十三节来看一看哈。马太福音第十章九十十章二十三节，这里记载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哪城里去？我现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大概他就问了，这个是指着怎么说的呢？第一点，我们先要知道马太福音的对象是以色列人，主要是对以色列人，所以马太福音所写的就是耶稣是王，就是弥赛亚。那么这里是说耶稣基督离开以后啊，那么他们要去传福音，走遍以色列的城邑，那么你们还没走遍呢，我就来了。所以第一个解释是指着他复活以后的四十天，主耶稣复活是不是留在地上四十天呢？大家记得吗？好，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四十天向人显现，然后他就升天去了。啊，所以这是只做四十天，四十天好多次向以色列人显现，好多次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一个解释。啊，这个解释很对喽。在当时以色列人啊，在四十天里面呢、啊，这个这一班门徒啊还没有走遍的过程过香哦。嗯，啊，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是耶稣再来。那耶稣再来呢？那解释对不对呢？很长啊，现在已经一千多年了。难道他们以色列地还没走遍吗？没有走遍啦，因为他们有的已经为主殉道了，有的又跑到外国去了。所以十二个使徒对以色列地每一个城里面还没有走遍。那一直会走，等到什么时候？等到耶稣再来，他们从死里复活了。啊，那个时候他们可以为主做见证。所以这是两个解释，两个解释都可以的，时间的应验是不同。好，第二个问题，这里就问，到底啊这个时代信耶稣的人呢、啊，会不会说方言？虽然有些牧师说啊，认为啊方言呢只是为了传福音了、啊，但是呢，我看《使徒行传》第四章四十五节到四十六节，哪边说他们得到属灵的恩赐，他们都说方言。还有十九章第六节也说他们都说方言，那为什么这部牧师说方言是为了传福音呢？我看圣经里面没有说方言是为了传福音，我不晓得这个牧姐他是怎么说的。现在我们要回过来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这个方言这个恩赐是怎么讲的。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啊，都讲到属灵的恩赐，方言特别是记载在十四章。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就可以晓得了，特别是第四节，也许时间的关系，我们讲第四节就好了。十二章十四节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乃是造就教会。啊，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说方言不是传福音，对传福音完全没有用处。而且里面保罗说啊，你在会中最好不要说方言，因为外邦人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一听了、啊，觉得这帮人呢、啊、有点神经了、啊，有点古怪，说的话我们都听不懂，在里面打电报。所以最好不要用来传福音，根本说方言就不能传福音的，是自己造就自己的。如果神跟你说方言的恩赐，那你当然感谢神。但是说方言呢，要知道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圣灵来的，圣灵的恩赐；第二是魔鬼来的，魔鬼假的方言；第三是人造方言。现在多数都是人造方言，你不会讲方言，我教你，哎，这个恩赐是你会教的呀，不是圣灵来的。那么怎么叫方言呢？因为方言是圣灵来吗？圣灵你借着你教我啊。所以我当时在香港的时候拼命的追求，但是我不会说方言，他只有给我先知讲道。但是这里说先知讲道更重要，
你看第一节说什么，你们要追求爱，也要追求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显目的做先知讲道。他鼓励我们最要紧求爱，爱这个恩赐是三章讲得很清楚，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求这一个圣灵的恩赐，最妙的道，最大的恩赐就是爱，其次就是先知讲道，帮助别人啊，带领查经班，做主题学教研，这个是最重要的。站讲台讲道，之后方言是什么？我们请看这个，十二章，你就晓得方言是排在什么地位啊、哦？二十八节，我们来看，二十八，十二章28，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次使徒，第推迟了。这个神没有给我们不必追求这个小的恩赐，你已经蒙恩得救了，你要得造就呢，多读神的话，神的话我觉得最重要，在这个世界动荡不安啊，都有苦难的时候，我觉得只有神的话能够帮助人。我的解答就到这里。哦，还有一个问题哦，在约翰福音21:12里面，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这节经文是不是说当时耶稣死了复活以后他的形象有一点改变的念不出来呢？好，我们打开21章，约翰福音21:12来看看，来看看经文啊。约翰福音21:12，我再读一次哈。耶稣说，你们来吃走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说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因为知道嘛，当然没有人敢问他了，问着多疑的，对不对？所以我照这节来看了、啊、不过有时候耶稣复活的耶稣基督远远的站着，人家认不出来这个有的。好像有一次马太福音44行在海面上，行在海面上，最初人家都不知道，以为是鬼怪，所以船里面的12个门徒说是鬼怪，耶稣基督说是我啊，不是鬼怪啊。那么那个时候他们一看呢，知道是耶稣了，所以彼得说，主啊是你啊，让我也跳下去好不好，然后像你一样啊走过去了。就彼得这个人呢是心直口快啊，所以这里说没有人敢问他，因为知道了就当然不要问了。好，我的解答就到这里。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神为什么会发怒，是不是因为人所做的坏事神预先没有料到？神会发怒跟我们有喜怒哀乐一样，我们从人的性情知道我们是从神的形象所造，神是有感觉的，所以他会发怒，并不是他没有意料得到，因为他是正表明他是圣洁的神，所以在我们的错误上他会发怒。第二个问题，有人说我是神所造的，但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信神，所以一定是神不让我信神，请问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神给你一个自由意志，因为你有神的形象，神造他的意识造人，神也让你有一个自由的意志。我们的神是万能的神，但是他有一件事情不能做，他不能替你相信他，他尊重你，他爱你，让你自由地做这个决定，可是他先在你决定之前先将两条路清楚地告诉你，好像在生命记28:29，神将他的祝福放在基利心上，像他的咒诅放在以巴路啊，27:27，然后28:1说，你若听从的话，就是怎么样怎么样祝福。然后下面一段说，如果你不听从的话，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神是先告诉我们，然后给我们做一个决定。那我们那样的决定，就是从我们内心真正的相信。这不是说神不知道，是神爱我们，并且神。至高的神是何等的尊重我们这样一个卑微的人，他还让我们来做决定，感谢主。
好，最后一个问题了，人来到世界上并不是自己自愿的哦，他是一生出来他是无端端的接受了原罪，又因为这个罪性呢、啊、得罪了神了，那后来呢 神又要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罪人的事，这是多此一举啊。我想问这个问题的弟兄或者姊妹啊，我觉得很聪明啊、哦。如果是他问的人做神，那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我很同情这样问法，我以前也问过。我当我做无神论的时候，要听到啊，我觉得何必这么麻烦呢？神是无所不知的，早知道这样啊，不没有这个事情发生就好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的智慧很有限。你发这个问题，我很同情。我想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如果神当时这样，那就太好了，就不必这么啰嗦，啊，魔鬼来找魔鬼把他解决了就好了，啊，魔鬼从天使长变来，天使长把他捆绑起来，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就好了吧？那、啊、为什么搞一个魔鬼的试探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那么然后这个罪性留给我们，我们有原罪，那么我们像有罪性，向着罪啊，向着环境呢、啊，常常容易啊这个倾向，那怎么办？那、啊、我想。这个问题啊，我是在照讲我不懂的答，我勉强的答是什么呢？第一，我们人的智慧很有限，我们不了解神。圣经也说很多事情同救恩有关的，他让我们知道奥秘的事，他不让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到天上问神，神就会解答给我们啊。这个好像是推着人的解答啊。第二个意思，我的解答是说，我们最少神让我们看见这个罪恶啊，人生的是这样子的，都没有罪啊，都是光的，你不会觉得光很好，你有这个光暗对比啊，你就说哎呀光太好了，是不是？如果你都是善，你不会觉得善很好啊，有恶的对比，哎呀有杀人啊，有抢东西，哎呀我现在有平安，这就要感谢神了。有病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健康太好了，你就会感谢神，那不然的话你不会觉得健康很好，哎，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有个正反面的对比呢，对我们人有好处的。所以啊，这个好像我们一生出来有这个罪，如果没有罪多好啊。那么生出来就是很喜欢犯罪，如果不喜欢犯罪多好啊。那么有这么一个对比呢，然后神给我们一个救恩，如果没有救恩，那神完全不对了。但是给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救主救恩，让我们能够脱离河岸。脱离这个罪恶，脱离这个败坏，让我们能够得救，让我们能够看见别人所没有看见的，说不定我们这个看见的天使都没有看见的，我们的经历天使都没有经历的，所以我们好像比天使还要好啊。那么也许你想说、哎、天使不要犯罪多好啊，我们犯罪，我们是一个罪人呢，但是我们都有经历蒙恩得救，我们还是要感谢神。我觉得是这样，如果神没有救恩，那么我们就会怪神了。既然有救恩，我自己来讲，我就不敢怪我们的神。第二题，神是有智慧的神，为什么他会好会呢？后会呢？请看创世纪六章六节，啊，这里神造人了、啊，他就后会了。请大家来看创世纪第六章第六节，这节经文有很多神学生。这个研究喜欢研究喜欢问的，也是许多基督徒在查经里边呢一定会问的，所以你们如果知道了这个意思很好，出去传福音就可以替人家解答问题了。这里第六章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这个后悔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普通的人说，哎呀我做错了我后悔，是不是这样？在文字里面呢，照中文好像是这样讲，是不是啊？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同我们人一样，他会做错，他会后悔。在这个英文里面的意思啊，这个字啊，就是忧伤的意思，难过的意思。不是说我以前做错了，因为这一章看上文呢，这一节看上文呢，你就晓得。挪亚那个时候人呐、啊，这个犯罪作恶，所以神就痛苦伤心难过忧伤的意思，说哎呀我做人造人啊，人原来是这样的，到这个程度。当然他事先知道，不过这个时候看见人犯罪了，他有个感叹， 有个感叹出来的意思。那中文翻翻这样，究竟翻得妥当不妥当？也许将来有别的版本呢，会翻别的字也不一定。啊、哦，在英文里面不是说我做错了，我现在后悔，不是这个意思。好，我们解答就到这里。
抱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每一年的中英会的问题解答，都会是时间不足够。今年已经是两个 session， 然后两天，那我也很鼓励当中，因为这个是培灵性，我 assume 大家都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你发觉有些问题是能够帮助你传福音的话，因为我们晚上有布道会，你发觉讲员郑牧师哈、跟陈王牧师在讲员在布道会，很多时候都会牵涉到一些我们刚才问的问题。其实我手上还有一张说怎么能证明圣经可靠，或者是世界上有神，就是郑牧师昨天晚上已经提过。那如果你愿意重新在这方面有问题的话，我也建议，虽然你已经是基督徒，也到布道会去听讲员讲。当然更重要是带还没信的朋友去听布道会，培灵会里面培灵会会是另外一个的 function。 那我们很感谢郑牧师跟张达基牧师两位替我们解答问题。